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这一期的家庭生活，我是主持人 Rachel。 我们都知道美国被誉为是各个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大熔炉，那么顾名思义，来自全世界的不同民族、文化和习俗在这里碰撞、交融、发展，甚至是演变，这也成为美国自身独有文化的一大看点。那么今天我想在节目当中讨论的是有关跨文化欢迎关系，特别是有关中美联姻关系这个话题。首先呢，让我请出今天的嘉宾 Lily。 Lily 你好。
嗨，大家好，我叫 Lily， 很荣幸接受 Rachel 的邀请来到这个节目，和他一起聊一聊关于跨文化婚姻关系的这个话题。
非常的高兴能够请到 Lily 来做客家庭生活这个节目。那么 Lily， 你能给我们首先介绍一下你的老家在哪里吗？
我的老家在四川，我出生在重庆，五岁多的时候就搬到了成都，在那里生活和学习了16年。
那么在这个成都生活了16年，算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
是，
等于整个这个童年和少年都在那儿度过了。
是，
那你对成都这个城市的一个总体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
成都是一个非常美的休闲的城市，那里的生活节奏非常的慢。我觉得就是成都人特别懂得生活，你如果去走到街上，你会发现那里大街小巷有很多的茶馆，加上就是大家都在边喝茶边打麻将，就是非常的惬意。
边喝茶边打麻将，
是，
听起来真的很不错呀。
是，
对，我因为之前也听到一些从四川过来的朋友也听说了，就是成都啊是一个非常悠闲的城市，就是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
对，
感觉这个生活节奏是比较慢的，
对
吗？
特别的惬意呀。
那成都也应该有很多火锅店，对吧？
是，成都的美食很多，但是特别受欢迎的应该是火锅、麻辣串，我不知道您。
麻辣串。
也麻辣串，哇，就是什么从蔬菜到这种肉类到这种就是内脏，就是五颜六色的，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它会有专门的这种辣椒、干辣椒、湿辣椒配着，你可以蘸着配料这样子吃，
无辣不欢的感觉，是吗？
特别看上去就特别嘴馋，我每次呀。
那一般到这个火锅店或者这个麻辣串这个店里，消费的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呢？
都有，因为其实成都现在也是属于大都市，那人口也是从全国各地都集中在那里，所以相对来说的话，相对来说是成都本地人比较多，其实准确来说是四川人吧，四川人比较多，但是很多外地人去到那里以后也都是在渐渐的慢慢的去接受他的麻辣，所有的这种麻辣的口味。
那Lily， 你在这个成都生活之后是直接到了美国吗？还是说又到了其他的地方？
我是在1997年的时候去了深圳，那个时候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酒店做人事部秘书，做了1年多，后来就是被推荐做了酒店的副总经理秘书。但是没有做很久，大概差不多1年，因为高层的管理人员变动，那我也就跟着就转行了。我就开始从事娱乐服务行业，一直做总经理助理，大概做了6年多。
哇，很长的一段这个工作的经历，对吧？而且你的工作我发现都是跟人打交道的。
是，
那你是特别喜欢跟人打交道吗？
是，我喜欢。当然有的时候也觉得挺累的，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每个人都有就是 两个不同的性格吧，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开心，
嗯，
特别有能量哈，特别愿意去社交，去认识新的朋友。但是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特别想要安静，想就是不想去接触，不想去 social， 嗯。但是总的来说，我是特别喜欢我的那个就是工作的团队，因为我那个时候主要是做大型的综合型夜总会嘛，那可能会接触到很多就是需要应酬客人，其实我本身是不是太喜欢，但是呢我非常喜欢我的整体的一个团队，管理团队，特别是我当时工作的一位老总，因为他就是我跟他学习到了很多工作技能、社交技能，还有就是做人的道理。我们就是我们团队在他的带领下有去就是全国的很多大城市，比如说像北京、杭州、昆明这些地方，我们有去就是开发新项目，去那里筹备，包括也在当地就是招聘、培训员工等，就是所有的这些新员工，就是新项目开张以后，走入正轨以后，那我们就可以就是完全放手，我们就回到我们深圳总部这边。我觉得我特别的幸运，因为在深圳待的那些年，就是身边的朋友也好，工作同事也好，就是对我都特别的好，我觉得特别的感恩。
这也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历，对吧？
是
工作经历。是的。那 Lily 又是哪一年来美国的呢？
我是2005年来美国西雅图的，我一直在西雅图这个地区，现在已经13年多了。
哦，13年多了。
是。
哇，也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是。
那你刚来美国的时候，这个美国给你的印象是怎么样的？就跟国内相比。
对呀、刚刚来的时候，我觉得西雅图不是像我想象中那样繁华。因为除了就是市中心那块有一些高的建筑，其他地方就是建筑都是很平的，然后街上也很安静，都没有太多的就是行人走动，但是呢我特别喜欢这边的这个自然环境，因为这里的草坪、树、花就是片街都是哈，还有包括就是西雅图这个靠海边，它有很多就是海边公园，而且湖边公园也是就是在每个角落每个小区好像你都能够看得到，在要是你开在那个高速公路上，你还能看到远处的雪山，我就觉得特别的美，因为你会发现你每天在不同的时段你都能拍照，都能拍到美丽的这种风景照，就不是像我们以前在中国拍风景都是拍人头哈、拍到都是人
是
也、在这里你就发现不同的时段哪怕是同一个地方你看到的景色都是不一样的，就特别的美，我很喜欢这里的
这边的大自然。
大自然，对，
而且好像人的生活跟自然是融合在一块儿的，对吧？
是、是，而且你会发现就是走在街上包括这个路边的草坪你都经常能够看到小野兔或者小松鼠、而且他们都会很友好的就是来靠近你，让你喂它一些干果啊这样子。
对，
包括就是平时你要是去一些街上就是散步也好，你碰到陌生人他们都会很主动的跟你打招呼，然后就觉得特别的就是亲近，特别的友好。
没错，
我很喜欢就是这种感觉。
没错。那么谢谢 Lily 跟我们分享一些她在国内的经历，包括到美国来的刚开始的对美国的感受。那你说的这个自然环境这么优美，可是这个大的这个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环境，那你觉得有没有一些反差呢？因为国内你习惯了那样的比较热闹的那种这种社交环境，而在美国特别是头一两年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人的这个方面就是在人气方面有一些反差？
是，刚刚来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的英文还不是很好，那我就会觉得，但是我特别有好奇心，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每天会坐公共汽车，从我住的地方坐到市中心，然后我就在一路的观察，在车上观察，然后走路的时候也观察，我也会主动会去问路，就是用那个时候用很蹩脚的英语去问路，但是我会觉得每天都是惊喜，虽然就是不像那种像国内那么嘈杂，我反而 其实我很喜欢这边的那种所谓的一种安静，很自然，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就是好多东西非常的有趣，非常的就是你会有
发现很多新奇的东西，
对，你会有这个时间和空间去发现新事物，对，就像你说的，
对
对，
就好像突然间感觉周围的环境
对
安静下来了，
是，
然后就真的是有时间和空间去想象，
是，
包括去思考一些问题，对吧？嗯，对的，嗯，那么好的，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这个跨文化婚姻，或者具体的说是这个中美联姻这个话题。那之前呢，我有在网上看到一些信息和数据，那么这些网上它的数据显示呢，在2015年。大概有30%的亚裔新移民与这个美国其他的族裔通婚，那么在美国出生的亚裔呢，有大概45%左右的人呢，与这个其他的族裔通婚。那么这个通婚率啊，就是我们亚裔跟其他族裔的通婚率是非常高的。
是。
那么当然华人也算是我们亚裔当中的一个大很大的一个部分，
是，
这个通婚率也很高。那你觉得莉莉，你觉得这个我们这个亚裔跟这个其他族裔通婚率这么高，它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它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我个人觉得，其实我们比如说都到了这里来了以后，你会发现特别在西雅图这个地方，它特别的文化特别的多元化，那你在这里其实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社种，各种各样的文化，在你的接触当中，你会发现其实第一你也会对其他的文化会有好奇心，然后你会发现特别是比如说美国文化也好，或者其他的文化，你会发现他们跟我们的中国文化确实有很多有一些不同，或者有的有一些相同之处，你会发现你会被一些不同的一些地方会被吸引，
嗯，
然后比方说的话，更多的像用美国文化做例子，那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跟美国人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在这里出生长大的人特别的单纯，你不会觉得你跟他在一起你会有很多的顾虑，你可以想说什么说什么，然后通常你如果就是能做一个简单的交流，可以简单的沟通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就是对方真的是有很多就是在我们这个成长里面，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轻松的话题你可以跟他聊，你没有顾虑，你就会发现就是特别能够找到快乐，和特别能够找到有这种幸福感，你在跟他们的相处沟通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你觉得哦，原来快乐就这么简单，生活就这么简单，就不像就是如果我们可能比如说如果我跟一些中国人我们在聊天，我就会发现大家的有很多一些思想顾虑，一些负担，就会有很多操心的事情在日常的生活中聊天哈，你就会发现哇，其实生活真的压力很大，但是你跟美国人聊天的时候，他总是给你不断的惊喜，给你讲笑话，通过一种就是一些在我们眼中看来是比较就是应该是操心的事情，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是就说你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就特别的很自然的会流露一些乐观，会流露幸福，你能感受到。
是的，我觉得莉莉说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在好像西方人美国的这个白人哈，
是
他们的这个对生活的一个态度，通常来讲是好像是比较积极，或者说更积极、更乐观的，
是，
比方说一些可能我们认为比较琐碎的、操心的事情，
是，
他们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它，
对，
就显得没有那么操心，反而是一个很有意思、很有趣的事情，对吧？那么，我觉得这个我们华人吧，其他的亚裔我不太清楚，但是华人的话，我觉得对这个西方的文化，包括美国文化，
是，
就是越来越。持有一种敞开的态度，
是，
你觉得是这样吗？
是很开放，特别说到你说在这里出生的那些孩子亚裔，他们出生在这里以后，你想上学接受的文化跟本地人，不管是美国人还是其他社种，他们其实是一样的，因为 只要在这里出生了，那我们就是美国人。美国人的话就没有就是特别的去要划分，哎，你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还是因为其实孩子他从小他的成长环境他就比较简单了，那通常情况下他就单纯，在这边长大的孩子不管是什么色种其实都蛮单纯的，所以他们就会更倾向于，哎，谁跟我聊得来，我跟谁在一起更舒服，就是我们相互喜欢，我们就可以交往，就这么简单。而且通常一般父母的话在这边其实长期。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2018年西雅图高峰会将于8月18日到20日在 Bellevue 希尔顿大酒店隆重举行。主会场演讲嘉宾包括西雅图市长珍妮·德肯、美国总统的亚太事务顾问王田、亚马逊副总裁李南燕等，并设有移民、中美贸易、创业、投资、房地产、健康及养老产业、人工智能、区块链及留学教育等8个分会场。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报名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 206-619-8698。
护法律师事务所维护您的合法权益，我们做投资移民等各类移民签证、车祸工伤等各类索赔、酒驾等各类刑事案件、离婚等各类民事纠纷，还有商业合同。任何时候任何问题请拨打护法律师事务所中文热线206-601-8797 206-601-8797。
居住了以后也会就是更开放的去接受，就是孩子们，哎，在交友啊，或者是结婚也好，如果是就是没有必要去太多的过分干涉，我觉得一般父母应该都不会太过分的干涉。
是的，我想在美国成长长大的这些华裔的这些孩子，他们接受的基本上都是美式教育了。
是，
他们并不认为这个肤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是吧？包括对这个文化多元文化的这种开放程度也是相当的高。那特别我觉得是在美国这个西海岸，包括西雅图呀，这个体现的就更加明显。
是，
因为我发现这个西海岸，亚裔特别多，是吧？不管是我们中国人
是，
还是越南人，还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特别的多。而且包括这个西海岸的一些高科技的很多企业公司在这边开，
特别集中，
对，特别集中，然后就他们招了很多这些国外的一些员工啊，
对，
这个对于这个多元文化的发展也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对吧？
是，
是的。那我知道 Lily 你的先生是美国当地的白人，对吧？
是，
他是这边的这个
对
本地人。
对，我先生是在这里出生和长大的，我们是在一个交友的征婚网上认识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都是非常就是以一个长期交往为目的的开始这样的一个方式开始呢。那我当时呢，我是在大学里面学英文，学 ESL，所以呢，我跟他之间是可以用英文做简单的交流。 我老公呢，他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但是他看过很多的一些关于中国的纪录片，他了解一些中国文化，所以呢，我们在沟通上面，其实那个时候可能大家也有新鲜感哈，相互之间也是充满了好奇，所以我们之间没有太多的矛盾，我觉得那个时候还挺美好的。
就是说在语言上面也没有太多的障碍是吗？
语言可能会有一些简单的小小的，比如说我经常会讲一些单词的时候会发音不准，或者是讲错单词哈，在他眼里他觉得是很可爱的，他觉得很 cute， 所以我是觉得很尴尬，但他觉得很可爱，所以我反而觉得原来这个他也欣赏，所以我觉得让我真的觉得挺有自信的，不怕讲错，对呀，就没有觉得我怕讲错，我怕就没有。就后来就觉得越来越有胆量讲错了没有关系，所以后来我真的觉得在这方面我真的觉得他们其实整体来说美国人都是非常鼓励外国人在讲英文的时候鼓励他们大胆的讲，放开的讲，不要担心就是讲错，其实你只有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你才能学好英文，你因为你有再多的词汇量，我觉得很多中国人我们过来哈有很多的词汇量可以阅读，但是就是不敢讲不会听，原因就是他就是不够自信，没有胆量讲。
没错，我觉得你说这点我非常赞同。其实很多美国人哈，他并不是非常介意你的语言，不是特别好，因为他知道你需要这个学习的过程，他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在就是
你自己，
你自己
怎么看待？对，如果你说错了或者你会不会说，其实很多时候也就是一个心理障碍，自我的一个语言心理障碍。所以只要你跨过了，我觉得学语言就会很快。
那丽丽，你当时跟你先生在谈恋爱这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细节呢？比方说有没有一些发生一些有趣的文化差异的一些故事呀？
是，比如说那个时候我跟他就是交往了几次以后哈，那因为我也确实没有经验，那我也有一点点顾虑，我不知道就说他适不适合我的这个长期交往对象，因为我不喜欢浪费时间，浪费在就是交友这个阶段，那我就有要求他，就是说我想去见见他的父母，因为我觉得从观察他的这个出生的成长背景的话其实有时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因素。那后来他当时也觉得奇怪哈，为什么你要去见我父母，我们俩交往哈，但是他比较尊重我的意见，他就带着我直接去了他的父母家，没有就是预约的情况下，通常情况下其实他去他父母家也是要先预约的。我们去到那里以后，他父母当时很惊讶，因为没有预约，然后突然就站在面前介绍，对，介绍我的名字，然后他父母但是他的父母非常的友好，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做太多的交流，但是我能感觉得到就是他的父母非常的好，所以在那之后呢，那我就觉得在这样环境下长大的哈，孩子也应该还是可以的，所以我就更加的接受了我的先生，我的那个时候是我的男朋友这样子。最促进我们俩感情的其实是一次车祸，因为那个时候我单独开车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出了一次车祸，开的他的车，当时车身的前后都被撞坏了。我打电话给他，他赶到了现场，他和他爸爸都赶到了现场，然后他当时就拥抱我，第一句话就是说车撞坏了没有关系，人没事儿就好。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的感动，觉得特别的温暖，因为他没有，因为我其实很内疚，我等待他就是会责备，哇，你怎么把我的车撞得这么坏，但是没有。他当时
的，他最在乎的就是你的人，
对呀，
他
觉得人安全最重要，车没有关系哈，报废了没有关系，所以通过那件事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值得担当的，就是所以我就正式跟他就确定了我跟他的关系，然后一年以后我们就决定结婚。
这样的
呀。
那我想他的这份 对你的关心和这个真情打动了你 是吧？并不是说你见到他的父母以后就完全确定你对他的这个计划，
还是通过这个对出了车祸以后他对待这件事的一个看法。
是，
对。
那当时那你的父母或者说你的这个家人对你的这段涉外恋情有什么意见吗？或者说建议吗？
我的父母那边是没有干涉，也没有参与，因为我就是一直在外面独立惯了，我向来都是自己决定，比如说我的工作的去向，我的生活，的就比如说我的生活的标准，还有包括我交友的一些选择，包括结婚，我就自己抓主意，我就决定了，然后我就只是告诉他，哎，我确定了，我要跟这个人结婚，然后他的父母那边也是不干预的，因为美国人嘛，他们都是比较尊重独立的个体，所以我们当时就简单的办了一个非常小的，就是一个家庭式的婚礼，因为我当时在美国是没有亲人，所以我们就请了一个牧师。这个牧师是其实是我老公的妹妹的公公，就请他到我婆婆和公公家里给我们主持，然后证婚，我们一起就一个家人的这样的一个聚餐。然后之后呢，我们有去度蜜月，我们有去这个 South Caribbean， 就是坐了一个星期的游轮。就是这样。
是这样的。那说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婚礼呢，我其实挺好奇的，那我想听听你来介绍一下美国的这个婚庆的习俗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特点。
是，美国的这个婚庆习俗其实挺有意思的啊，你知道吗？他们这个结婚的筹办费用是由女方出的。
是吗？
是，
结婚的费用我听说了是这个对这个酒席对吧？
是
我们说的这个酒席 wedding，
对酒席，
应该都
是
由女方来出的。
是，而且他们通常美国人他们在结婚之前，他们还有大概三个这样的一个就是仪式。就首先呢，他们会有一个订婚的仪式。这个订婚的仪式呢，之后呢，他们就会有一个新娘庆祝的派对，也就是叫英文叫做 bridal。bridal shower 就是，这个就主要就是由女方的家人，办一个就是庆祝她要成为新娘，但是通常这个派对呢，邀请的都是女生，也都是女性。
那这个派对跟我们说的那个 bachelor
那个是不一样，
有什么区别吗？
那个是单身狂欢派对，那个就是由你的新郎或者新娘帮你办的，就是你最闺蜜的朋友，就是比如说男方就是他的伴郎，男方的伴郎就会召集他的一帮好朋友，就跟这个新郎一起做一个最后的狂欢夜。
那个是新郎的那个派对是吧？
对，新郎的派对，然后新娘这边就是由伴娘组织他们几个最要好的朋友做一个也是最后的狂欢，也这个叫这个就是由伴郎和伴娘办的。那个 bridal shower 新娘庆祝派对呢，是由女方的家人
由家人办的，
由家人办的。但是他们办这个派对的时候，会邀请所有就是这个新娘的朋友、同事，凡是他认识的女性，有关联的女性朋友都可以参加这个派对。但是就是从订婚仪式到这个新娘派对，到这个就是婚前的这个单身狂欢派对，其实都是要送礼物的。就是每一个派对那里都是需要送一个小礼物这样子，因为他们会在发就是结婚的这个邀请函的时候，就会附一份叫做婚礼礼品单。通常这个礼品单呢，他们是在网上注册，他所需要的一些物品，从一些家电家具到一些很细小的，比如说一些厨房用品啊、锅碗啊，这些包括就什么都有，就包括装饰物品，就凡是他觉得他想他需要的东西都会在那个物品的这个礼品单里面，你就可以去上面选购。
对，我记得我以前很多年前是接到过 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礼品单的这个邀请，
是、啊、
就是就相当于我们中国人到别人的这个 wedding 是打红包是吧？但美国人他就没有红包这个习俗，
就是、
那么他给的就是礼物了。
就是礼物，嗯、而且选的礼物是他所需要的礼物，
嗯、
所以你也不需要操心我要买什么礼物哈、啊，也不需要头疼。
这样其实挺实用的，对吧？
其实挺，我觉得挺好的，
嗯、
挺实际的啊、
嗯，
而且。通常来说的话，一般朋友啊、亲戚这种送礼物都不需要送很贵重，只有就是最就家人，比如说父母这样子，他会送一份很贵重的，其他都是可以选择，比如说100以下或者50块钱以下就可以的。
嗯、
就是这边他送礼不讲究，就是贵重、
嗯，
是一个就是心意。
嗯啊，他一个可能就是一个实用性，
对，实用性，
一份心意，
对
吧？对，
嗯。然后还有挺有趣的，就是他在美国他这边结婚的话，他一般有三种方式。如果就是你喜欢简单快速的话，你可以就是去法院直接找法官就帮你见证就可以，就但是你必须要有两个见证人、
啊、
这样子你就可以办理结婚，这个就是最快、
嗯、
最简单的。
是到法院还是到他的民政局？所
法
院，
这边没有民政、
嗯、
这边是法院。
嗯、
yeah,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想做一个办的一个大的酒席的话，那你可以、
嗯、
租用一些比如说一些俱乐部或者餐厅或者教会，请一个牧师过来帮你们主持、
嗯、
但是那个呢就比较就是费用大一些，
是
因为规模大一点。
嗯、
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你如果就是需要就是一种就是如果就是几个朋友和家人的话，可以建议就是做这种 wedding chapel， 就是那种快速的结婚一个结婚点，那它里面、
嗯
就是帮你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装饰，它里面所有的一些装饰什么都有了，你就只需要去到那里，然后他的牧师会在那里就帮你主持，你就可以。
你说这个 wedding chapel 是跟那个拉斯维加斯的那种点是不是有一些类似呢？
是，其实就是一样的、
嗯、
像最出名的就是拉斯维加斯的 wedding chapel， 但是在西雅图我知道也有两家、
嗯、也有两家、
也有两家、
啊、
呀，很多人就是因为不需要觉得啊，我们不需要搞一个大规模的，也不需要花那么多费用、
嗯、
就几个人的话就去 wedding chapel就好了。
嗯
呀，
这也是合法，
是是合法的、
嗯、
还有更有趣的一个，就是如果你去坐邮轮的话，就是你如果心血来潮突然我想结婚，你也可以的，因为船长
心血来潮，
对，那个邮轮的船长都是可以帮你证婚的、
嗯哦、很有意思
呀、
yeah, 嗯，
我觉得
这个也我在我看来
是
真的是非常的多元化，是吧？
是、
啊、原来结婚可以有这么多种形式，这么多种途径、
嗯、对
吧？对
呀、
啊嗯、很有意思。嗯，那么当时你跟你先生结婚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仪式了，那他的父母在场是吧？但是你的父母当时是在国内对吗？
是、
啊、嗯，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因为像很多我们华人的这个夫妻，他们可能会在美国有一个这个结婚仪式，然后到中国又有一个结婚仪式，那你们当时是怎么样考虑这个的？
没有，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简单的人、
嗯、
所以呢我们就办了一个家庭式的小婚礼，就在他的父母家、
嗯、
然后其实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去过中国
啊？是吗？
对，我爸爸和我妈妈有来过，有跟他见面，
嗯，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去，就是其实我个人本身我是很不喜欢国内的那种我觉得是应酬
繁
琐
的
一个，我觉得好累人的，
嗯，
累人累心，我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两个人开心就好，简简单单的、
嗯、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把我的精力和我的时间也好，把我的这个就是这个金钱，我宁愿就是放在我们俩或者其他旅行上面去探索一些新的项目哈，我觉得那样更有意思，反而去应酬交际，很多人我觉得太累了，
在国内的很多大型的那些婚礼啊，都是在我听到的一些都是
家人，
都是一些父母啊和亲友的要求，
是
他们希望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场面，但其实不一定是夫妻俩本人的意思，是吧？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比较自我，对，因为我都是以自我觉得我自己喜欢怎么就好。我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19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
电话206-372-6973。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我当然我也知道，我父母肯定也希望有一个在中国有一个婚礼，但是我觉得我就跟他们讲了，没有必要，谢谢。
非常好，你的父母也非常理解你的这个想法，是吧？
对。
那他们来到美国，你刚才提到他们来到美国，那跟你和你的先生住在一块儿，那有没有发生一些在文化上的一些碰撞呢？
对，会有明显的，就是从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这方面。那你知道，就是我父母在这边的时候，早上起来都是想要这种就是热餐啊、那他们都会开始就是煮东西，准备热餐。那我先生就会觉得很奇怪，因为美国人的早餐一般都是就是牛奶加 cereal，
比较简单的，
比较简单，就是快速。
嗯，
他会觉得哇，早餐都这么丰富，好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哈。但是我就觉得这就是中国人的习惯。然后包括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是喜欢晚上洗澡，睡觉前哈。
是
啊，那他的习惯是早上洗澡。对呀、啊，
我觉得这个也是根据个人而定的吧。是所有的美国人都早上洗澡？
普遍我所认识的美国人都是早上洗澡。
哦、
当然，如果他们当天特别出汗了，他晚上会洗。
嗯，
如果就是出小汗，可能都不会洗的。
西雅图不会出汗的，是吧？
很少。很多人即使出了一身汗，他晚上也不洗。我告诉你，
真的吗？
我先生也有过，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我刚洗的床单，你这样一上床就，我明天又得洗了哈。他反而觉得奇怪，你们中国人才奇怪，为什么？就是你睡了一觉以后，你身体会分泌一些汗液啊，就是体味啊。
嗯。
你早上起来直接穿上衣服就去上班了，或者就出门了，你为什么要把你的体味带出去？那样才不礼貌。他觉得你应该是洗干净了以后才出去。那我呢，其实我主要还是晚上，这个，然后偶尔也会早上。但是我的经验就是，其实早上洗也有早上洗的好处，确实你喜欢以后你的精力就特别的充沛。
对，我同意这一点。
是，
就是你整个人就精神起来了，
是
吧？
特别的那个，就是精力特别充沛，而且明显的你发现你的那个效率会很快很高，真的是。可能
这个跟是不是跟我们以前听到的说，在日本人在工作之前要洗一把脸，用凉水洗脸。当然这开玩笑了哈，
是
啊、就说可能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
啊、
包括他从小家里给他养成的一个习惯都不一样，是吧？
是、
啊。
然后有时候我们在晚上一起吃饭，饭桌上的时候，那如果我跟我先生讲英文呢？我妈妈他们就听不懂。那我跟我妈妈讲中文呢，我先生又听不懂。有时候我叫两边翻译，但有时候讲到兴头上，你就不想翻译了哈。然后你就明显的会发现，那个人没有讲话的那个就蛮
有点尴尬，
有点就其实蛮落寞的。
嗯，
真的是明显的，你会发现大家还是，我还是觉得有点遗憾，因为。我的先生和我的父母在语言上面不能沟通，因为这一点其实真的是一个遗憾，因为没有办法共鸣，真的是没有。虽然我可以去翻译多数的内容，但是他们产生不了共鸣，
是很难有很深的一个沟通，包括互相了解可能也不是太够。
是我觉得其实在这方面我觉得蛮遗憾的。
那 那就说在这个饮食方面呢，
对，
饮食方面他们有没有一个你刚才说的一个早点？
对， 对。
那其他呢，比方说中国菜，你先生喜不喜欢吃呢？就你父母在这儿是做中国菜？
我其实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我因为我喜欢吃我爸爸妈妈做的菜，所以我就会让他们做一两个中国菜，然后我再做菜给我的先生。真的是这样子，其实我们都做，但是呢我就做那份就是给我先生吃的，然后我爸爸妈妈做的就是我们吃的。那我那个时候觉得还可以，但是我先生就觉得每天那个厨房那边动静特别大，他就觉得好像就
我们中国人的那个炒菜的油烟也会重一点，
是也会，对。然后他就觉得，因为我跟我先生平时的话，我们即使是做中国菜的话，我都是把肉类和很多种蔬菜就放在一起，就是做一个菜，就是但是那我妈妈他们呢，他们就喜欢做几个菜，然后我现在就觉得哇，吃一餐饭要做这么多菜吗？
是。
那我说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就是这样，四菜一汤，对吧？
对，我们中国人很讲究这个饮食的这个营养的平衡。
是。
比方说荤要搭一个素。
是。
最好是有个汤，对吧？
是。
但是好像美国的文化就是它就是一道主菜，最多一个沙拉，再加一个沙拉哈，对吧？那这么多年的生活过去了。那你的先生有没有一点点改变呢？比方说有没有被你的这个中式的这个饮食习惯影响呢？
有的，他我印象中他一直以来中式菜的话，他最喜欢的就是宫保鸡丁。
宫保鸡丁，
对，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蒙古牛肉，蒙古炒牛肉吧呀，那两个就是他最喜欢吃的，所以我偶尔会做那样子的菜。然后呢，因为我自己是四川人，我很喜欢吃火锅，所以呢，我会经常做火锅，他也被现在训练出来的喜欢吃火锅，是。然后
那他也能吃辣了，
是，但是普遍来说，我日常生活里面我做中餐做的比较少，然后我还是以比如说做美式的，或者是做一些这种泰式的咖喱呀、或者墨西哥的那样的口味，对，因为我们俩都很喜欢吃泰国菜、墨西哥菜，那所以我个人觉得墨西哥和泰国，包括韩国的那种辣哈，辣的比较健康一些，我很喜欢。
不像川菜，就是
对川菜的辣，我经常
是极辣，
是川菜的辣，我吃完了以后，有时候皮肤会过敏，或者我的胃会不舒服。但是像墨西哥的或者韩国的这些辣，我吃了以后，我都能吸，都就是比较健康一点，我觉得。
那谢谢丽丽给我们分享这么多家里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是。
那你觉得像这样的你和你先生这样的跨文化的婚姻关系，它跟我们就是本国的同文化的婚姻关系两者之间有哪些区别呢？
是有挺多区别的。首先我就觉得从这个表达方式上面，那我们的文化呢是表达是比较含蓄的，就是不管在这个表达爱意，还是在表达我们的一个对问题的看法，或者回答问题的这个态度，都是很含蓄。那美国人的话，我先生这边他就非常的直接，从表达爱意这方面，他就会经常的说我爱你，我爱你，然后会给我很多拥抱，会喜欢拉着我的手，然后就是经常会赞美我，会就是表达他对我的感激，像生活中的一些点点滴滴，比如说我给他今天做饭了，我洗碗了，他都会这种我们日常的琐碎的这些事情，他都会就是很感激我，就谢谢我为他做饭，谢谢我就是洗碗。然后呢他也会经常的就是赞美我，比如说我洗完头，他就会说哇你的头发好漂亮，我今天就是穿衣服觉得挺精神的，他也会马上就说很漂亮，就是总会去找事物来就是赞美和感激。那我觉得我自己的话在家里，我反而觉得我是很多时候我觉得不需要那么客套，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会说请谢谢帮我拿东西哈，谢谢你帮我拿东西，但是都不经常的用，因为我觉得 家里不需要嘛，在外面要尊重礼节，
一家人
对呀、
啊，
在外面
是，
在外面是要客套要礼节，在家里可以不用嘛。但是他就会觉得很奇怪，他就说，哎，你们那个在外面对陌生人都这么好，那在家里是你最亲近的人，你应该更用心一点，因为感情是生活的这个点点滴滴来培养的。其实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所以我现在也是在就是不断的就是改进，就是尽量的就是多说就是谢谢，说请帮我拉什么什么东西，还有就是我也会找就是去观察他，哎，今天他做了什么、嗯、帮我做了什么，哎，我会就是表扬他，会感激他、嗯、会赞美他、嗯、这样子，然后他就会非常的开心。
是，我觉得丽丽说到一个非常一个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在美国的这个婚姻当中，
是
我知道美国人之间他们是非常的就是表达自己感情非常直接，
是
就是如果我喜欢这件事情，我会非常直接的告诉你，我不喜欢那我也会直接的告诉你，
是
是吧，他对你的这个喜欢就是经常放在嘴边，像你说的我爱你这个词是经常可以听到的，在夫妻之间是吧，
是
不像我们中国人传统上比较这个内敛一些，比较含蓄一些，
是
像老夫老妻的，你一般一年当中很难听到就是丈夫妻子会说我爱你这个词、啊、是吧，嗯，是的。那就美国人如何定义这个幸福这个概念，你有什么看法呢？因为我们中国人觉得这个幸福可能是今天我的丈夫为我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为我买了一个包，或者说为我买了一部车，或者买了一套房子，或者说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那你觉得这个中美这两者这个文化有什么差异吗？
是有的。像我先生的话，他就是我们结了婚以后，家庭在他眼里就是第一位。那这个家庭的话，对他来说，还有就是妻子是第一位。他就说妻子第一位，然后孩子，然后才是父母。他在就是除了工作以外哈，他是不喜欢加班的。那因为其实大部分美国人都是这样想的，因为他觉得工作完了以后就是家庭，他们不喜欢去外面应酬，特别是晚上的应酬他们是不喜欢的。所以呢，现在其实他很多公司的他这种公司的文化都是，哎，如果公司要搞活动的话，都是比如说在下午的时候，提前就是大家比如说1点2点钟就统一就不用上班了，因为我们一起搞就是公司的活动，比如说去酒吧喝酒，去电影院看电影，或者去看球赛这样子的一个，他就不会就是单独的去夺取你下班以后的家庭时间。所以我先生对这个家庭观念是非常重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在那个和他的父母之间的关系上面，就是我觉得我们的都非常独立，而且呢我不需要就是去顾虑婆媳关系，因为就是我们都相处得非常的好，但是婆婆这边的话都是在一个就是我们在有需要有帮助的时候他会来帮助我们，对，但是他都不会干预我们的家庭的生活啊这样子的，而且他们对我的这种爱都像女儿一样的，没有把我当外人，都是非常的疼爱。所以我觉得我找我先生的话，我觉得我更加的觉得，我觉得我跟他父母之间的感情就特别的好，我觉得我有家的温暖在这里。
是丽丽提到两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这个幸福感其实有时候就是一种对家庭的一种付出，
是
你的付出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比方说这种付出可能表现在我每天下班以后就直接回家，
是
吧，那么我没有把这个时间花在这个娱乐上面，更多的
是，
但是娱乐是有必要的，要对于这个调剂生活来讲，
是，
但是在美国的话，结了婚以后大部分的绝大部分的人就还是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的，是吧，
是，
就是比方说像我们这个中国，在中国吧，打个比方，下了班之后去应酬的时间是比较多的。
对呀、
不管你是结婚前还是结婚后，对吧，
对，
这所谓的一种工作的需要。然而在这个美国的话，你看到大部分的这个职业的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已婚的下了班以后 晚餐必须是在家里吃的， 是吧？即使要在外面应酬，他也会把先生或者妻子带出去一块儿，
对呀，
对吧？嗯，那丽丽，我们的时间呢，真的过得很快，现在要到了这次节目结尾的时候了。那有关于这个中美婚姻关系这个话题，那么后续呢，我们希望能够跟你在下一期继续探讨。
好啊，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